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最近跟一个德国朋友见面哦，这个德国朋友其实他只是说他的 passport 哦，上面写的是德国国籍，事实上他是一个云游四海的人哦。这位朋友呢，在伦敦住了很长的一阵子，那最近呢，他跑到奥地利来玩，所以呢，跟他见个面了，很久没有见面了，大家就聊起来了。像聊到我就聊到说，哎，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有办法在伦敦这个城市住这么久啊？那人这么的不友善，怎么可能他在那边这么愉快，还一副如鱼得水的样子哦？何况他讲的不是英国腔的英文哦，而是 American English。然后他就说：“不会啊，英国人非常的友善啊，伦敦人更是很友善。”我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城市啊？还是说还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伦敦呢、哦？不是在英国的伦敦。”他说：“没有啊，就是。”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说我在伦敦不愉快的经验哦。然后他就觉得，他说。哦、我觉得你、哦、对伦敦有一个很偏差的印象，你一定要再重新来到伦敦一次、哦、然后重新去体会那个伦敦的人情。 我还是抱着很怀疑的想法就是对了，很难想象说，我觉得这种第一印象实在是印象太深，那个印象也太差了，应该说这种太差的印象。那我现在其实我仔细回想起来说，到底有没有在一些好的经验在伦敦哦？其实应该是有啦，可是说真的，因为差的印象太差的时候，或者是印象太深的时候，你就完全把一些好的啦，完全把一些好的都抹灭掉了。所以说真的，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是很大，你可以影响到你的国家的一个印象。太会手脚了。那讲到这个呢，我突然不知道怎么搞的哦，话锋一转，我们又转到巴黎去了。那他就说，我对巴黎哦，反正有跟你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巴黎人是全世界最不友善的人哦。那我就说，怎么会呢？巴黎人他们很好啊，很热情啊，才不像伦敦人这么的冷漠。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就争论起来。我当然就是替法国人啊，就辩论啊，替法国人解释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态度。那他当然也替那个伦敦人呢，替英国人呢做一番的辩论、哦、就说这我们两个我不是法国人呢、哦、那他也不是英国人，可是呢我们用一个第三国人的角度呢在替那些当地国家的人辩论，那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不喜欢巴黎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很短哦，那所留下来也是，其实也是刻板印象。那我呢，我在伦敦待的时间也很短，我在伦敦的时间10天吧，那他在巴黎的时间大概是2个礼拜，时间太短，那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去认识这个国家，认识这个城市，认识这个人民哦，这些民族里面人，所以难怪你总是有很多的误会。我们互相啊都给对方一个忠告，就是说应该还要再给彼此第二次机会，就是我给伦敦再一次机会，那他呢也给巴黎再一次机会啊，然后呢重新去认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又或许真的会改变。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还是蛮却步的。说真的，对他来说要重新去巴黎应该比较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对我来说就比较麻烦。最主要呢是因为我觉得伦敦好远哦。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赫尔辛基也很远啊，也是要坐飞机啊，伦敦也是要坐飞机啊。说真的，赫尔辛基它是申根国家之一哦，那我一样是坐飞机啊，可是我不需要再办签证。但是呢如果到英国去呢，我一样也是要坐飞机，但是我还要再花一笔钱，花一时间去办签证。所以呢就让我觉得说，反正这个申根国家这么多哦，我不需要办签证的地方这么多，伦敦真的有必要让我值得说再去一次吗？然后何况那边伦敦消费真是很高哦。在同样的情况下，我有时间哦，然后有金钱去足够负担足够的一样的飞机票价钱，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到英国去，到伦敦去，我宁愿说到斯德哥尔摩去，到赫尔辛基去，到希腊去，这种一样是要坐飞机，可是我不需要办签证的地方。 看看吧，有机会，如果说真的真的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吸引力，能够吸引我再去伦敦，再给这个伦敦第二次机会的话，嗯，可是我是觉得说短期之内应该是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吧。所以现在暂时呢，伦敦还是给我的印象还是暂时还是停留在不好 negative 的印象哦。很抱歉呢，如果有在英国的朋友，或者说对伦敦印象非常好的朋友呢，我暂时跟你们说很抱歉了。嗯，不知道这个法国观光局跟英国的观光局是不是应该颁给我和我的朋友一个奖哦，这样子没有收分文呢，努力的在宣导他们国家文化的好处，他们人的好哦。好，嗯，我和这位德国朋友呢，最近我们见了面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去斯洛伐克一游。斯洛伐克其实说真的离维也纳很近哦，离奥地利很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布拉提斯拉瓦吗？哦，好长好绕口的名字哦。那还是用德文讲吧，叫布拉提斯拉瓦，它离维也纳哦只有70公里哦。那这个70公里的算法也是很诡异啊，因为据说算法是说从这个城市的最中心那一点了，到两个城市的最中心的那一点的距离啊，维也纳最城市最中间的点应该是在史蒂芬广场吧，那从那个尖塔然后算到那个布拉提斯拉瓦的市中心区哦的，可能是我看看地图好像感觉上应该有点像说是他们的市政府的那个，也是好像有一个尖塔的样子，这两个点的距离是刚好70公里，有人说是68公里，我觉得好难，反正差几这几公里没有差啦，反正就是大概这左右60到70公里，大家看着去办吧。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它很远，也许是说那个心中有一条那个隐形的线嘛，毕竟这个布拉提斯拉瓦这个斯洛伐克他们以前呢在1989年之前他们全都是所谓的共产国家，那共产国家呢就有一道那个无形的那种界限在，就是跟大家就是不一样嘛，你就以前那时候还没开放了，感觉就是很神秘，就是什么事就是什么都很严格那种。嗯，我没有去过，说真的，我没有去过共产国家啊、哦，只能是从这些报章杂志、从书本里面上学到说共产国家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想象。那无形中呢，也就在我心里画下了一条那个很大很大的一条一道，应该说主，应该说是盖上了一座很高大的墙啊，这块隐形的墙，让我在心理上觉得说，它对我来说其实比从维也纳到巴黎，从维也纳到伦敦，从维也纳到赫尔辛基还要再更远哦，甚至说它比维也纳到台北还要更远。明明地理上的条件它只有70公里，可是在那种心理上的距离呢，却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一个世界，好像真的是地球的另一端的感觉哦。可是明明就不是这样子哦。那事实上我曾经在2004年12月的时候呢，曾经拜访过布拉提斯拉瓦，那时候12月天气很冷哦，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就是就像我对一般的那种以前的共产国家的印象，就是说一切好像都是灰色的哦。所以说那时候斯洛伐克其实已经不是共产国家，但是可是因为拜访天气的关系，拜访季节的关系，12月那所以那天没有下雪，可是呢天气很冷，那天空是这样灰蒙蒙的，所以就觉得啊，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子一片灰色，好像没有什么生气哦。那路上也很少人哦，那市区说真的也很小，除了市中心这个应该说旧城啊，在多瑙河的另外一岸哦，就是不是靠近奥地利这边，是他们以前的旧城哦。那旧城那边呢就比较有参观的价值，那新城呢看起来哦就是很像那种怎么讲啊，就是那种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就以前那种好像那种共产社会的那种房子都四四方方，好像没有什么生气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一切那种很简单化很简单化的那种四四方方的房子，看起来没有什么生气这样子，那灰灰的 可能也是天气太冷了，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但是那时候是觉得说，哎，这个国家哦很可爱，虽然说小，应该说对不起，应该说这个城市哦还没有资格讲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呢很可爱，都小小的，可是呢，可是那个好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什么都有。那一次3年前是一日游啦，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也是一日游，跟这位德国朋友去那边也是一日游哦，可是气候不一样，这个所谓天夏天哦，那天天气又很好哦，太阳也蛮大，那气温不错、哦，所以去到那边之后，说真的，一进城之后，那个感觉的印象就不同了，阳光普照，什么天空是蓝的，人好像也是五彩缤纷起来，也许也是夏天的关系，大家穿的颜色也比较鲜艳一点哦，比较花俏一点了。哎，说真的，我到那边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真的，严格说起来，真的是从维也纳到巴蒂斯拉巴真的就过一条河而已哦，这么短的距离哦，可是语言完全不一样了。人其实说真的，严格讲好像也长得有一点不一样哦，应该不知道是服装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哦。这个维也纳人感觉上就好，就穿的还是比较花俏一点，那这边人穿起来好像怎么说，应该是说这种在服装方面呢，还是服装方面的观念还是有待加强一点就是呢。还有就是这边人，你说好像差那么多，也好像也没有差那么多，他们这边人我觉得比较像人种啊，比较好像比较像意大利人哦，那个发色深的比较多。有什么上次3年前都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当时天气太冷，大家都戴帽子的关系啊？不管，反正就是那个感觉上人比较接近意大利人啊。那可是呢，可是这边人哦，大部分都会讲德文。也许是以前因为他们也曾经是这个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哦，房子比如说建筑上有一点点的不同，它反而没有像那个捷克哦。以前是叫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跟捷克是同一个国家。捷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那边的房子建筑呢跟维也纳很相近，非常相似，甚至很多人拍电影，如果说要描写维也纳的时候，其实他们通通会把外景队拉到捷克去拍，因为比较省钱嘛，再加上那个建筑风格非常相近，所以他们常会在捷克那边拍。可是说这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它分裂之后呢，捷克跟斯洛伐克分裂之后他们称为斯洛伐克，帕蒂斯拉瓦是他们现在的首都。可是呢帕蒂斯拉瓦我感觉上就跟维也纳比较不一样，他房子没有那么多黄色哦，没有那么多黄色的房子，然后房子呢也感觉上也比较鲜艳一点。不过但是主要的一些像一些堡垒的话其实还是土黄色的啦，可见哦，这个受到这个维也纳这个熔破这个立权宫的影响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哦。毕竟曾经还是以前还是同一个国家，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啊他们也都会讲德文，但是呢随着这个国际化的脚步哦，渐渐的呢会讲英文的人也更多，甚至说会讲英文的人哦比会讲德文的人多哦。那还有呢，走到路上呢，我竟然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走在维也纳的路上啊，有时候整天下来真的说真的不见得听得到一句德文啊，因为是一方面观光客太多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些东欧来的人民呢人呢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一整天下来竟然听不到一句德文哦。可是呢在帕蒂斯拉瓦是严格算起来应该只有一个下午了。这下午呢我发现走在路上碰到人吃饭的时候，隔壁桌竟然大家其实通通是讲德文的人哦，那而且大部分一听就是奥地利的德文，都是奥地利来的，很好玩吧，就是来到了一个不是讲德文的国家，结果听到的语言最多的竟然还是德文啊。反正你在一个讲德文的国家里面呢半天呢听得到最多语言还不见得是德文哦，我感觉这种情形觉得很诡异哦。说真的这几年东欧哦，它呢不断的经济在成长哦，在这里物价上也看得很清楚。我记得三年前严格算起来三年前2004年的12月哦，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换1欧元呢可以换30 38，这边叫克朗哦，38的斯洛伐克的克朗。那这次呢，我只换到了32块多的斯洛伐克克朗，物价差蛮多。那而且呢，说真的，以前那时候刚那时候第一次去斯洛伐克的时候，我觉得那边东西蛮便宜的哦。嗯，一壶茶，大壶的茶哦，那时候大概算起来只要1欧元多一点哦。然后现在因为一个汇率的关系呢，明显涨价很多呢。那还有当初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反正什么东西都变贵了就对了啦。以前好像你带个50欧元哦到那边去哦，你就觉得还蛮好花的。可是这次好像觉得光是吃饭下来呢，喝个东西啊，就好像差不多了耶。因为吃一餐饭算起来真的也不见得比在维也纳便宜哦。像譬如说他们一个，我那天中午吃，我那天吃了一个意大利面哦，意大利面通常一般在，我觉得算起来比在维也纳贵了。维也纳贵这样子的一个意大利面，我点那个海鲜意大利面哦，我比较在维也纳比较常去的那个，大概一盘意大利面应该是差不多8欧9欧左右。可是这次在斯洛伐克吃 Bratislava 吃到了，竟然要599克朗哦。那如果说照那个32块这样算起来，599块，哎，算起来10多块了，已经将近要20欧了。果然这个物价差了很多哦。而且我相信呢，他们会越来越贵哦。尤其现在斯洛伐克他们呢，也已经加入欧盟了。那听说应该很快他们就会加入申根了。再来呢，他们也要积极要想要使用欧元了哦。今年开始使用欧元的新的使用欧元的东欧国家好像是斯洛维尼亚吧 ，Slovenia 哦。那再来，可能再来，他们说应该就会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了。如果说根据这个西欧他们这边使用欧元的经验的话，那相信这个斯洛伐克跟捷克的东西也会越来越贵，已经不会像说以前感觉到以前那么便宜。我还记得更早以前去捷克的时候，那边的币值，我记得币值好像也是跟斯洛伐克的币值差不多吧。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好像他们汇率换起来跟台币一样，没有差到多少，没有不像现在好像已经比台币还要再更比台币贵了，以前就差不多的价钱，这样才几年就涨了这么多。这次去有点遗憾，就是我本来想要坐那个船去的，就是搭那个他们叫 Twin City 的一个船，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就维也纳跟帕蒂斯拉瓦的 Twin City 的一个计划，这个船呢就走东脑河大概1个多小时哦，然后票价只要30欧。可是呢这个夏天，因为今年夏天天气太好，早就被订光光，根本就临时订不到，所以就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只好坐火车过去了。就发现坐火车还真便宜，坐火车只要来回只要14欧而已，风景也不会太差，也是蛮漂亮的哦。当然呢，坐船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可是坐火车也不会说太遗憾啦。我在想，就是说趁着天气好，是不是说应该在下次坐船去呢？不过听说这个船票至少要1个多月之前订，尤其如果你在 weekend 的话，根本就是可能要2个月前订。所以算算，如果说2个月之后呢，已经10月，天气应该蛮冷了，那到时候搭船在河上吹风应该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也许这样子的计划要延到明年去哦。好吧，再看看来有机会，反正这么近嘛，虽然说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距离啊，还是觉得它蛮远的，但是多去，可能也许多去几次之后啊，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可能也许帕蒂斯拉瓦没有这么远了。我们今天就大概聊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